Hello， 大家
，Hello。
有一种东西是我们现在其实看不见，但是对它一定要有敬畏心的。
什么？
时间
哦。
我认为这个是现在学姐最缺乏的。
对，
我跟你讲，今天这一趴下午场开，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下午场开的，当天的免费 live talk 都不会破百人。
是，
可是如果是十点以后我们还在开，都很多人。
对，
有些人会说，那是因为我下班以后比较有时间。
没错，
你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跟上。乍听之下，这段话没问题，没毛病。嗯，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现在你在的学姐，我请问你，有人现在没在工作的吗？之前还听过有人听免费或付费管道学习资源的时候，那边听边做客人，所以你要不要跟上而已嘛，对吧？你看你听 podcast 这些学习的资源，你是等到你有空，我跟你讲，你这辈子都没办法学习了。
是
我为什么那么忙，一年还要办法看300本书？
对呀、啊，
因为我永远不会把时间拿来当成是做一件事情的挡箭牌。嗯，而且你想，其实你现在为什么会有办法跟上？像这样子的学习资源，这跟你在这之前做的很多决定有关系。比方说你选择了我要零底薪，
对，
你就发现你对时间的自由度就会比别人更多的限制，
就被绑着。
像如果我还在有一场工作的话，我还在以前就是领一份底薪的工作当中，我还在那个地方那个空间，我是不是永远会下意识跟所有的人，跟我在同个空间工作的人都一样，
对，
永远会说我没时间。嗯，大家没有理解的是时间就是金钱这件事情，真正大家对时间的敬畏心应该是把它保持着。我知道我如果继续这样我会没有呼吸的话，我不往前我是不是真的死路一条。
对，
像我当初会做创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认为，因为那时候我23要满24岁，我就想说我想象不到如果我不创业，那我30岁我在干嘛。
哦，
我觉得我能做的事可能很少，差不多一成不变。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创业这个决定的话，它对于我在时间的选择上可以更自由。
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说了算呢、啊，对不对？我开工作是老板的，我说了算、啊，
对
不对？没错，所有人就是应该，我发你薪水，你就要配合我的时间，要不然嘞，
对对 对，
我说公司十点上班，你就是要十点到，
对，
我觉得很自由。
老板，
我当初其实真的是很大一部分会觉得，好啦，这个决定可以做，80%是因为觉得我想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名目去照顾我想照顾的人、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创业之前，我周围就已经有很多很信任我的小主播们，嗯，然后我觉得我要给大家一个身份，所以我也要让自己去承担这份责任。我第一年就开了2间公司，
你很厉害、欸。
对，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做了之后，我其实也是到第5年还第6年的时候，我才回想起，其实当老板所谓的时间自由，并不是我叫你干嘛你就干嘛，你要配合我的时间的这种时间自由。我觉得我当初第一年还算想浅。
怎么说？
你每一天真的都要认认真真的跟时间赛跑。
是
这件事，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你看我第一年。很会给自己折腾，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要求说，欸，我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干嘛。
对耶，
然后没有人告诉我说品牌要怎么做。
是，
我也不看任何经营管理的书。
你好像闲不下来，对不对？
对，但是我那个时期最常读的书跟我做的事全部都是，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从心态上变得更强壮，这件事情只要做到了，他就算去做别的工作他也会变得更厉害。
是、
嗯，我那个时候第一批在培训实习主管的时候，我其实最想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要怎么样让大家在时间的运用上可以塞得非常非常的满，
很满哦，
然后通过塞得很满来提高他们的抗压性
哦。
所以那时候主管都11点就要到公司，
早上吗？
对，早上11点到公司、嗯，然后你离开公司的时候差不多都10点了。
嗯，
而且那个时期主管是不领底薪的，
对，
因为你今天要如果选择参与培训，你在团队业绩的抽成，我比起一般人我多给你10%，
对，
就我觉得这个是比底薪更香的，
是，
真的是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很快赚到钱。
对，
假设那一个月团队业绩做100万，哎，随随便便一个主管领是30-40万的钱呢。可是你知道那时期对我来讲，我会做的每个决定其实都跟时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嗯，比方说那时候我说我培训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整天我们把时间妥善的做利用，因为很多参加实习主管培训的人跟现在学姐有点像。嗯，一整天你听到我的声音最少8个小时起跳，
对，
你会发现你比较不容易被别人影响。
对，没有时间
你大多数的时间你都跟我在一起。我觉得这件事情学姐会很有感触。这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投入了，比方说那个时候有主管为了要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据点，因为那时候我给他们规定说，你只要是正式主管，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据点。格瑞斯是你的总部，你就是要出去开，
对，
自己开一间。那时候其实为什么会这样逼大家，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时间都没有感觉。嗯，不这样跟他讲，他永远 源就在等你安排。好，那我帮你安排，我帮你安排一个最狠的，我帮你安排一个对你未来长期来看效益最高的。纵使当下因为这样，很多人不做了。
对
对，很多人都想说，那个开一间公司还要开一个据点，还要怎样啊？这怎么可能什么的？
对。
可是你看，你有做起来了，你跟银行在往来更方便。嗯。你会爱抱我，你会很感谢当初我有做这个规定。嗯。那这规定做了，就像那时候也规定你们买车嘛。
对。
这都公司规定。可是那个时候我有很好的朋友，他们也是老板，他们对我的操作感到不可思议，是为什么你讲他们真的会做？哦。他们觉得你们很奇怪。他们觉得为什么瑞瑞今天发这个规定，怎么可以把这种东西用来当规定？
是，
就是买车又不是公司要帮你出钱，为什么你可以把它变成规定？嗯，我就说那是因为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你要买车。你名下有这个资产之后，其实你看很多人不是都会讲说什么可以二胎什么的，
对。
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二胎，我是想让你知道，以信用评分标准来看，你有贷款，其实这个会比你是小白更有利于你跟银行做信用的建立。
对对对，
是尝试，好不好？拜托。可是很多人会害怕，他会花很多时间害怕。我觉得我现在用不到这台车，你总是会给自己找很多不去做的理由跟借口。
我那时候还没买车之前，我家离公司差不多五分钟的路程，但是我还是买了。而且我为了买那台车，就是当下我其实我根本也不会开，但是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你就是要有一台车，我就想好，我就买了。然后
对啊，这个
我就直接买。
前阵子短视频发的嘛，
对，
你有自己的一台车，你时间是不是自由很多？
对，
庸俗的人才会想什么车子落地没价，谁管你有没有价？你活着就无价了啦！我跟你讲，这种本身就是我们在这种思考量当中，你要知道什么叫时间是金钱。它不是说哦什么我们把握时间，你不要喊这种口号。嗯，你做的每个决定，你到底有没有在把握时间？你现在是当别人都瞎了吗？
对，
看结果也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妥善去利用时间呢？嗯，包含了我觉得大家在对于我要多花一笔钱让大家配合我作业的人，比方说我今天请设计赶一点给我，
对，
那我加急件的钱给你嘛。
对对对。
可是很多人不想花这种钱，他宁愿觉得没关系啊，不然我等，然后我因为多等就是因为我不想付这笔钱。嗯，久了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在占用你更多更多可以拿来做有效操作的时间，全部都被那些破事给影响，那都是诱惑。
是，
有些人还会哦，可是如果我们找那种道府来家里打扫什么的很贵啊什么的，所以你的时间就真的很便宜啊，
因为拿去扫地啊。
对。嗯，包含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官网制度一定要有级别期限，
还有点数期限。
对。嗯，因为这些都是时间，我都是钱。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你每花的一笔钱它本身就是有时效的。你以为花钱就一劳永逸了吗？
是。
你花完钱之后你要怎么样去维系？就像你以为创业一样，好，跟瑞瑞一样花三五百万开公司，然后呢？嗯，你不会因为花钱你后面创业之路就顺了。
对。
你花了钱你要不要花时间去巩固？时间才是最最最最贵的，比你花的那个，我跟你讲，几万块乃至于几百万，那些都比不上时间。
是。
我是一直以来我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他只要能够让我时间是 OK 的，我绝对义不容辞。
像我在这一点上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以前也算是那种我很爱到处比价，而且我在金钱这部分我会有很多犹豫，像我买东西我会犹豫很久，类似这种案例非常的多。然后直到有一次我真的是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已经被你潜移默化，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现场活动，然后要一个周边，但是那个周边我自己我身为负责人我数量没有抓对，
对，
但是现场活动已经危在旦夕了。
对。
然后我就想说死定了，我这一次我真的要走人了。那那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马上到虾皮去看一模一样的。然后那个东西因为那个厂商他还在高雄，他距离我现在在的地方大概有可能几百公里的那种，我就二话不说，那个东西本来价格大概1000块到2000块你就可以买到了，我直接叫跑腿从外县市帮我直接把那个东西送来我现在的目的地，花了6000块。
哇塞，
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没有让你生气。
对，
我当下我真的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花再多钱几万块我也要把它买到，
不然的话就完蛋了。
对。
就是这个团队可能就没有容身之地。
对。
可是我觉得你看很多人都是要这样，就是他们比较像是你一定要被逼到了。
对。
就是像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案例，但是这种案例它是很直观，就是比方说像是你做了某个什么疗程，嗯，啊，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吃这个才会好得快，或者你一定要花这笔钱你才会好，
是，
你就会觉得说 说只要能好钱不是问题、
哦、对耶。
然后小时候因为我出过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嘛，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嗯、那个车祸是严重到我的全身烧伤面积一定有 70%， 全身包含我的脸、嗯、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是近乎一大半的脸全部毁容，而且是我那时候家里都一定要把反光物全部盖起来，不然我看到我就哭，我哭我伤口就不会好。哇，嗯，我爷爷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医学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台湾那时候药局不像现在那么普遍买得到人工皮，那时候一块人工皮现在的大小，假设一块卖150好了，那个时候一块人工皮要1000多块。
哇、wow, 然后那有 70% 的灼伤。
对，因为 70% 灼伤，所以爷爷那时候就是因为家里也不是说很有钱、嗯、就是虽然说可能在那个条件当中爷爷那边算是生活应该还是过得去的、嗯、可是他那时候看到他的孙女这样的时候，真的也是我们里外的保养做了很多。
对，
爷爷那个时候就是脸都有帮我每天换人工皮跟用那个很贵很贵的药、嗯、可是因为伤口他本身还很严重的时候，你不能用人工皮，
是
你要等快好了他快结痂之前你再慢慢用，
对，
他才会组织一吸收完之后什么有的没的，反正就是才可以慢慢变好。在没有办法贴人工皮之前，那一罐药膏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可是那是我很害怕的一罐药膏，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每天都要吃非常非常多的中药。
对，
所以我长大以后不怕中药是因为我国小一年级就在培养
培养对中药的不能接受度
这是布局吗？我是不希望大家有这种布局、啊、那一罐药膏它本身就是一罐白色的乳霜状的东西，
是
它抹在脸上的时候呢，前面10分钟你会觉得很烫，你会像有几百只虫在你脸上爬。然后我全身每天擦那个药膏的时候我都在哭，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痛。我才国小一年级耶，看到那一罐我还没看到我就开始想到就先哭了、嗯、就这样子治疗了半年多，还是蛮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伤口有点深。我那个时候出的那个车祸它比较特殊一点，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算绑架小孩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是
那一年有很多像那种陈静心那种状况，绑小孩然后拿去威胁勒索、嗯、啊我就真的遇到，只是我很幸运我没有被坏人抓走、嗯、对，那个时候的车祸其实是这样来的。所以他不是说什么你摔倒，是我全身之所以会有 70% 的面积全部都是灼伤烧烫伤的那种看起来那种伤口，是因为我是侧着被拖着走，那时候我已经昏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那个当下其实在后续为什么我在面对很多事情我觉得我的心理素质比一般小孩强，我觉得是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但我也不觉得这种事，我觉得我不觉得我自己可怜。长大之后你会知道因为这样你更有危机感。我那时候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妈来接我哥哥放学，那个时候才晚上7点多，晚上7点多的时间我妈是一路在叫救命。嗯，你知道对于一年级的我来讲，我觉得我妈妈在玩。那个时期你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嗯、你觉得新闻就是电视那是骗人的，所以我觉得妈妈在叫救命，她只是在玩，我还跟着在那边笑。
是，
然后那一瞬间发生的非常的快。就你们知道这种事为什么我现在在看到很多人你对时间没有敬畏心这种事，我会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无药可救。我为什么在后来创业的时候我给自己排了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事，直至今年我都还在给大家做安排跟规划，因为我知道我不想要你们说你们去经历了世间的大恶大苦才会觉得时间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应该要更尊重时间，不管是我今天应该多花点时间陪我的爸爸妈妈还是怎么样。你的人生会有遗憾就是因为过往在发生那个遗憾以前的过往你没有妥善利用你的时间。那时候做直播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是、嗯、那时候面试了好多主播真的都长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好看，我每次这样我都会想到到国中之前我每一次体育课我全身都是红的，因为那个伤口它就是留在我的身上了，所以它修复那些疤痕什么它其实碰到热它还是你看整脸全部都红。所以我为什么国一就学化妆、哦、你们觉得那是我爱漂亮吗？
要把遮住
那块红红的地方遮起来、嗯、我国中就知道什么东西叫水粉、嗯、就是擦在身上，人家表演不是会擦那个在身上让身上变得漂漂亮亮的、嗯、我那时候是要遮我身上的疤。所以我在看到那种你明明条件很好你不好好工作，我都会觉得天哪，你就是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嗯、你就是没有知道说现在你有了这个条件他应该怎么样把你的时间利用到极致。就如果我以前就像你这么漂亮就像这些人那么漂亮的话，我一定会更努力做事。所以后来 来赚钱之后去整鼻子啊，弄眼睛啊，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右半边的脸双眼皮变得很厚哦，在地上磨出来的，
懂了。
对，那个地板是我第一个双眼皮医生，
谢谢。
后来我高中为什么就进医美，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的皮肤可以再更好，因为我到现在身上其实都还是有那些疤，只是你已经就是你已经接纳它了，你已经不会再想去盖住它了，就是我的手脚都还有留下非常严重的疤痕，不认识我的人第一次看到还是问我那怎么了，我就说哦，就是小时候受伤，我也不会像这样子跟他讲那车祸怎么来的。这个对我而言，我觉得每一次我看到自己身上这样子的一个疤痕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接受它存在，但是我会把它变成是提醒我自己，你看现在你这么好看，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对自己长相满意度很高你就很膨胀，你是要更感恩我们还活着，过去那些伤痛或者过去那些事件它并没有让你变得丑陋，所以你现在不是应该要更极致的去利用你的时间，比方说我就觉得帮助更多人这一句话你敢讲你就要花时间做，我从好几年前2016、17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做利他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什么帮助别人的快乐，那时候根本不懂，那时候只是觉得我一样都要花时间，我不能只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如果把时间花在信任我的人身上，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好，他会不会对时间更有敬畏心，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心态要越来越强壮，势必我要花时间，
是，
对，因为我也是花了，哎、欸，你看我国小一年级到现在那个几岁而已、那个时候才7岁、我现在都几岁了，几十年过去，你这样子在看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很多事情你不会是发生就发生了，它一定会对你的人生，它一定要留下什么正向的影响，
是，
所以后来我每次只要看到那种你明明好手好脚你也长得漂亮可是你却不好好工作，我们直播时期遇到很多啊，条件有够好的，一天坐在电脑前面播6个钟头，他就觉得要死人了，他觉得太累了。我每次这样，我其实心里面都会再提醒我一次：你纵使拥有很好的条件，你也未必能够取得漂亮的结果，因为每个人的心态承受力真的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被骂爆，就是培训主管什么都对大家很严格啊，
哦对，
哦这种有没有？但我还是觉得。我跟你讲，人的一生当中，我知道我们都只会是彼此的过客，但我成为你的过客的那一段时间，可能只有一个月，可能只有一年，可能只有3年，可能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不过就占你人生当中可能1%而已，或者1000%。我希望这1%跟1000%可以改变你未来面对你的余生的看法，那个才是最棒的帮助。就像为什么我现在每个月我就算好，我不发文，我一样过得很滋润啊，起码收入我饿不死，我还可以有非常多的闲钱去做我想要的投资，
对，
那我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子经营免费管道？像现在这样，我们干嘛还要花时间陪伴学姐？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如果陪你走一年，这一年它可以让你未来10年的时间利用的更值钱，那我们的相遇就不算白费。这个才是我认为一段关系的开始跟结束最有价值的关系。它出现在你的人生是来消耗你的，让你浪费更多时间，它让你更不敢做决定，它默默的在侵蚀你的心智。可是你会发现，假设接触我这个人越久，你接触我越久，你会越知道我跟很多人在做决策的那个当下，我的评判的标准跟别人很不一样。像我写的怎么写得出来格瑞斯这些制度，我对照的都是一年，你真的你给我一年，你这一年里面你不要断线，你要求你自己我一定要跟上，
对，
可是你不要讲，你不要每次都是只是讲，因为我觉得这种讲，你这一年你365天你过得不充实，你过得不踏实。简单来讲，你觉得我看不出来谁在做做样子吗？你觉得你的老板看不出来公司里面谁是为公司尽全力的吗？明明时间那么贵，你怎么运用的？就我觉得你不要觉得说啊，别人很心疼你的遭遇，这些人在帮你。生而在世最需要的不是别人的同情，是你怎么尊重你自己。你尊重自己的人，你一定尊重时间。你还会花时间在那边恐惧跟害怕吗？
不会。
而且你试想一下，明明比我们的经历再更惨的人有那么多。我当初出那个车祸，国小一年级出那个车祸之后，回去学校上课卖个礼拜，我在家里休息了整整半年都没办法上课，好不容易可以去上课了，结果第一天921，
第一天就921，
第一天921啊，又不能上课。921那一次结束之后，他也对我的人际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我觉得都是你去追溯，时间其实都有留答案给你。
是。
你可以主动去经历，你不要像我这样被动的在这么小的时候要去经历这些。你现在是成年人，你过往没有这些不幸，我觉得那是很好的，那是很幸福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一辈子他的不幸跟困难就是有总量的，
总量呢？
假设我们把它计算为会有一万分，
是。
那我觉得我七岁的时候就把这一万分经历完了，嗯。所以不是我人生没有遇到困难，是我已经把该遇到的事情，可能我当然不一定是七岁啦，可能是我在我的也许前面十年，我提早经历跟主动去承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后续再遇到的困难我没感觉。
我觉得你不会把困难当成困难欸，
因为我觉得不管这个困难它本身是源自于钱还是经济也好情面也好，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不会是困难。
对，
然后因为我妈有跟我一起去 AB 那里，
真的哦？
对，但我帮她约她的时间，每件事都问我说你妈妈跟你很像欸，我说你应该说我跟我妈很像怎么是我妈妈跟我很像，她说你们笑起来长一样啊，对，然后 Abby 问她说阿姨可以教我怎么教女儿吗因为她自己也有一个女儿，
对，很会问，
对对对，她觉得她把我教得很好这样子。那我妈她的心态本身就是属于她也没有特别去学什么教育小孩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我觉得她是用她自己的人生经验在教我，在丰富我自己的阅历这样子。因为他自己在这一件事情上，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妈也是属于那种以前在没有资源那么丰富的年代里面，她也是做业务类型的工作的时候是很拼的那种人，就她不怕累也不怕苦的那种。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在我刚刚讲的那场车祸是我跟妈妈一起经历的，
对，
所以我是已经昏过去在地上被拖行，我妈是保持清醒，
保持清醒被拖行，
对，她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人。因为你看她那时候不管是经历像这样的磨难，还是说后来家里的工厂宣布倒闭破产，
对，
这个前前后也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对，
你看他心理素质有多强大。然后你现在想一想什么叫最好的育儿，你如果现在为人母的，我就明确告诉你一句，你现在一点困难都能把你打倒，以后你的小孩看着你这种样子，你知道他会有多脆弱吗？然后他会因为这样潜移默化被你影响，最后他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时代竞争。现在如果你就已经觉得很竞争了，我跟你讲，我们的小孩那一辈他们会更卷，他们绝对只会更竞争。因为你要知道，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智慧型手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使用网络搜寻，大家都一样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条件。但很多小孩你根本也不用补习了，知道吗？你网络那么多资源查得到，你还有那种可以跟你免费做交流的一大堆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诸如此类的，就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在告诉你什么，你再不争气，你的时间还要继续这么廉价，你还要被人际关系经济层面这部分给磕磕碰碰阻碍住的人，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知道时间会给你留下什么。你每一次的犹豫跟你状态上的断线，未来我跟你讲，时间会让你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对还是不对。尤其你们自己看，第一年至尊有四五十个，第二年还是差不多这个人数，然后到今年我们开始在公告有效名单之后，为什么我要选在今年公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你只要肯拼，我不要你第一年我就给你情绪价值灌到最满。就像今年你现在是至尊，你现在是钻石，你现在是青铜级别，你明年不一定是欸。今天这个月你公司业绩做得最好，你明年这时候你不一定是欸。为什么？因为时间总是在我们有意识跟没意识的过程一直在做筛选。GRIS 的自制度就是人生的缩影， GRIS 的制度的规划就是社会最现实写照那一面的倒影。 GRIS 这套机制我觉得很吃力，让我人生喘不过气。那我这边也可以很负责任的通知你，你不用来格瑞斯，你的生活就足以把你摧残的不成人形了。你看同样这个制度里面有没有学姐第一年到现在级别维持不变的？
有啊，
有啊，不超过十个而已，这就是我要的。昨天我回答那个大的问答就有讲说，就是我会想要跟怎么样的人深入交流，我的回答是你要足够真诚，然后抗压性要高，执行力要强。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排名是这样吗？
为什么？
因为就算你执行力很强，可是你是一个很爱说谎的人，你执行力强，我也觉得你很可怜，垃圾。如果你抗压性很高，可是你不真诚，那你那个抗压性，你那个其实是压抑，不是抗压性。那个东西最后也会坏掉，所以第一名一定是真诚，第二名一定是你抗压性要随着你在做的每个操作当中你要升级。
是，
所以我觉得格瑞斯做到一件我觉得对社会最有贡献跟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真的在用制度教人。
对，
我管你接不接受，对不对？你看很多人会说，哎，至尊可以看每一堂课21天嘛？这个就叫什么？你知道吗？投入的金钱越多，你的试错成本越高。你信不信那些至尊，他们不会21天每天都看？
对，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对，
对不对？后台数据一看也晓得，
搞不好一般看来比较轻。
对啊，一般我只有7天，
对，
我只有7天，我每天看。
对，
至尊21天，好啦，今天下单，不然明天再开始看。那明天再等后天，后天再等大后天，你前面14天这样消耗没有了，总合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这个制度 度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前期愿意投入多少的金钱
对
心力，我后续能够得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给我的待遇就是这样。
是，
不要觉得哎呀、欸啊、那他就是钱花的多，在格瑞斯你也不是说花的多就可以上课。
对，
这现在你放眼望去，不管是他在做生意的卖的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的服务，说到做到的，我跟你讲格瑞斯说是第一，真的没有人敢说你在我之上。我说我第二谁敢跳出来说他是说第一来，就简单来讲就讲一句话就好，我们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对，
这句话我三年前就在讲，
是
我有没有每年一直不断往上
每年都兑现你的承诺，
我言出必行。
对，
我给大家的好跟我门槛的提高我就说到做到。
对，
好，就比方说第一年至尊是二十万嘛，
对，
然后钻石五万嘛，
初次就有，
但是也不能讲第一年，应该讲前面三个月。嗯，然后
对对对
对，2022之后就变得不是这样子了，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门槛一直不断提高提高，至尊变三十万嘛，嗯，然后到今年至尊变四十万，
是，
各位明年会更高，绝对会更高。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你知道，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你已经听我讲话听很久了，
是
你追踪我很久了，我要告诉你时间就是金钱，一直看的这个过程门槛真的只会越来越高。你看这一个月格瑞斯完全没有低于19万9的出资单位，吓得不敢进来。
对，
我就反问你一句，你的金钱管理能不能有时间观念、嗯、比方说啊，你一样都要学习，你是先出资20万跟你打上五次每次出资三四万四五万，你不如一次出资。
对，
因为你一次出资我跟你讲我能给你的反馈越多，所以我看起来提高门槛了，但是实际上我留有后手。
对，
比方说我们最近有偷偷私下送学姐，第一个是推荐函嘛，
对，
第二个是
荣
誉
勋
章，第三个是优质通行证，后面两者都是直接给认真的学姐返点5到8万8。
对，
不是5000块，是5万到8万8。我为什么做这个操作，我要再告诉大家强调一次，时间就是金钱。你在犹豫不决的同时，我告诉你，你以为别人不会进步吗？为什么我们到今年有效名单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少、嗯、因为心理素质不行的学姐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不是说一般级别的学姐你现在就是心理素质薄弱、嗯、是我觉得你怎么样你要给自己留续命的本。
对，
什么叫留续命的本？我知道有些学姐最近几年因为产品需要开发花比较多钱，所以你留多一点钱在身上，我绝对百分之百支持你，不用来成为至尊，你不用来成为钻石、嗯、但是你会知道我不能让我的学员账号被停用。
对，
我要保护我的学员账号。
对，
就像你的事业面临同行的挑战跟威胁，你要不要保护好你的事业？
是，
你一个学员账号保护不了的人，我就问啊，你在干嘛？我就很想知道你在干嘛。你再想一想哦，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为什么会一直处在一个我感觉我自己下个月还有机会，下下个月还有机会。一年过去，你一堂课都没上到。我想说，我下次小额单位我再处置。你过了半年，你一堂课都没上到，
然后还有人这样子点数就到期了。
对啊，
莫名其妙就到期了哦。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各行各业只要有用储值的都一定要规定使用时间吧、嗯、因为有些人储值丢一笔钱放这，你五年后说、欸、我要来做睫毛、
哦、对，
这很不 OK 啊。像我们 AB 他不是谁储值都好、嗯、你知道吗，我在他那里有储值，但是他说不是每个人他都会愿意给他储值，因为我是很勤劳的你知道吗，我那个一两万块我两个月就用完了。
对，
我昨天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先约，我十天跟你约一次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没有办法忍受我的空洞、嗯、睫毛的空洞，
是
就像我现在不能忍受我时间的空洞一样、嗯、怎么样可以马上讨厌一个人？你私下骂我议论我我都不会讨厌你，你浪费我时间我就他妈一次
哦。对，
这个浪费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我们今天一起出去吃饭，我说我八点要结束，我八点要结束，因为我后面有事嘛、嗯、你在那里跟我说啊不够朋友，你就这种话你讲一次就好了，
是
你讲一次我就不会让你是我的朋友了。再不然就是我们今天讲好了，像之前我们出国出差是不是回来都还是会工作？
对，
我们不会因为说因为今天飞机搭比较久说回来累了就不工作、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会包车然后大家一起去坐飞机？
对，
所以是不是就每个人就是大家都回去都有事情要做，不然有些人要回去要休息了嘛。只要是那种因为一个人在那边拖拖拉拉，像我们之前就有遇过他有办法在机场跟我们走丢
走丢，
然后大家行李拿出来都已经在航下外面了，
嘿、hey.
他人还不知道在哪，
这太扯了吧。
然后这种的我一次我就真的我就说，以后这个人他如果要出国，他如果真的不得已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的话，请你叫他自己叫车，我的包车不给他，我为什么我的车我要给你在那边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他那样我回来本来我要回来公司开会，我变成那一个线上会议我要在车上开，然后我很多资料提取就不方便。
对
对啊，然后包含你做很多决定你都在那里拖拖拉拉犹豫不决的，
是
其实我觉得就久了你在消耗的是自己，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赚到，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省到钱了。
是
你脑子坏了，真的。我最近这几个月，我就很常跟人家聊一聊，我都说他是不是脑子坏，想结束，你知道吗？想结束这个话题，脑子坏掉、喔，坏掉等我们就不要再多做讨论吧。
是、
就是因为我真心觉得我们这样子在相处、在交流，其实我非常看重学姐，我也很重视学姐这个部分的身份。但是我觉得那是相对的，我一个人重视没有用啊。如果你永远都是习惯我用降低标准来做事，这个也等同于你不知道时间的重要性。
是，
有人用3年的时间把品牌打稳，你用3年的时间保持在原点，这就是差距。3年的时间有人把自己的品牌做到提高它的能见度触及的范围，你用3年的时间当个打工族，35岁的时候你可能不好意思就是生了一场病，可能也没有钱买保险，之前没有钱买保险什么有的没的。我跟你讲，我在我最难的时候买最多的就是保险。
真的哦？
废话，因为我就想说我现在都那么难了，以后如果我真的怎么样了怎么办，保险要买更凶
哦。
然后后来才变成买投资型保险比较多。就是这种东西是一个你要知道说现在遇到的任何一种场景一种情况，那个都是一种你要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
是，
我再讲一个更写实的，我为什么要把格瑞斯的制度门槛调那么高，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件事情，
之前讲的都是跟大家说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快速筛选，
对，都是说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不是考虑到时间？嗯，我没有办法跟你在那边，我跟你讲啦，你的时间也很贵、
哦、对，
大家都很贵啦。
是，
我在那边跟你来，我们慢慢的认识2年了再来决定要不要合作。
是，
你不用这样，制度直接就帮你筛选。
对，
他这个门槛他都没有办法 hold 住了，那 sorry 这个门槛他都不敢挑战了。你看级别申请你都不敢申请，或者是、我申请了之后没过我觉得很打击、就这些东西它都是什么，你还有空花时间去放大这一切，你为什么不赶快让下一次发生？比方说我就已经知道我现在技不如人了、你为什么要在原地一直跟别人讲我有多可怜？
对，
你为什么不要把你技不如人的事实扭转？你把这个状况扭转过来啊，你不要让自己继续技不如人啊、对不对？尤其那些东西它就是可以学可以练的。然后你再看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我要继续在这里学习这一件事，这个不是你当下没钱的问题、是你在这之前你一定一定一定有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你都在放飞自己，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学习。有些人是他学习要躲在家里不能让人家知道他在学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花钱上课学费他们家人出的，或者是他可能先使用无卡分期、后面都他们家人在还。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让我觉得是愤怒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成年人，你做的决定你不应该返回去影响你的家人。
是，
不然你来这里上课干嘛？你去别的地方学习，我跟你讲那现在才不管你这些了。但我在乎这件事、大家越学习心理素质要越高。你不是遇到哎、我一开始我是想要学习所以我去申请无卡，无卡不是给穷人用的，
对，
无卡是给我们在资金上需要更充分更有弹性我去使用无卡、我不是我没钱用无卡，而是我用了这个无卡分期之后我可以让我自己工作的状态更饱满，因为我有一定要偿还的压力跟责任心。
是，
可如果你今天是借了再把一屁股再甩给你家人，我拜托你不要来。
哇，那个真的是，
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自尊门槛提高到40万？因为40万是像那种中租无卡单位的极限，他们最多给我们就是20、20大家都很好过。
对，
所以那个时候20万一年我们可以有真的是300-400位学姐都一定过。
对，
因为20万是他们的极限，20万以上他要认认真真评估你的信用。
对，
好，那我就提高40万。哇，都到40万，40万都没有办法过了，那只能说明什么？绝对不是你户头没钱啊，
是
你前面在其他地方你有持缴的记录，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信用。那很抱歉，我也没办法跟你再做更多的深入接触了。
是，
你不要觉得说就是上课就是一直花钱啊，你在讲什么？你卫生纸买不用钱、啊、
对，
你生活都要钱，你凭什么觉得今天上课我花一次钱就可以了？你在别的地方学习，他也本来就是在学无止境这条路上，你本来就应该付出自己的一部分跟他做置换、跟你想要置换的资源做置换。那不然我们在忙什么？大家在忙什么？而且又不是说你花了钱格瑞斯不管你。
对，
我们花了多少操作，像今年这个私域直播一开始大家其实都蛮掉以轻心的、就是、
完全不知道会这样子、
对啊，你们永远不要怀疑我是一个非常擅长打耐力战的人这件事。
是，
我现在这个计划还有可能还有70-80%的东西你们还不晓得的、你们现在看到的都只是20-30%的部分。我愿意给学姐这样，你看一个班30-60个人，
对，
从8月20到现在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词语计划里面我已经准备了60万送大家了。
对，
是确定要送出去60万了。
是，
然后你进来这里面的时候跟你讲你就不敢拖延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愿意动起来，可是你会发现有人不跟上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什么照妖镜。过去3年太多人都给我活在表象里了， 我要让你们知道这现实它长怎样。
是，
平常小孩子互动看不出来你那么拖延，我们一合作发现，哇靠，
对，
但是你不会去批评他，你也不会去议论他，你甚至不会去骂他，但是你会知道，
是，
我要大家用学会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个人一件事。对啊，就像你们再回来想想我的角色里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学姐台面上每发的每支视频都告诉别人时间就是金钱，她也像讲过这句话，但是我在官网后台看到的数据是什么，她连二十万都不敢处置的，她竟然在台面上告诉大家你为什么入代理你不选最高阶，答案在你身上，你没看见吗？时间会给我们答案，你为什么要求你的代理他不愿意做，因为你也不是那种敢对自己下狠手的人，你也没有时间意识，没有时间观念啊，合作跟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绝对会一览无遗，所以你敢参加这个企划的学姐其实你就已经赢很多人了，起码赢几百个人啊，
对，
我相信现在在听一定有人也不在这个企划里面，
是
因为他觉得他很忙，他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企划，你的人生不是没办法参加这一次食欲直播的企划，你的人生未来还有很多好事你都没空做的，
是，
所以你也拿不到你要的结果，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让自己的执行力确实提高，你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犯傻浪费更多时间，我们这个案例到明年我可以直接做这个部分的预言，会一直发生这种事，就是他只先出资29,999，
是
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单位，然后后来他一整年下来他总出资破百万，
很多啊，
你看到后面我们有很多操作，是不是你出资一口气第一次拿出来的东西越多，我是不是也送你送的越多，
对，
好，那我就只能理解为那些不敢一次支付的学姐们，其实你们的时间可能节奏上就跟 Grace 不相符，我告诉你，你现在在看 Grace 这个平台，第一年还有很多没有筛选掉的人，第二年全走了，第二年有很多可能还在没有很有危机感的人，在今年也全部会被筛选掉，你就接着看，我们不只要给大家看什么叫有效名单，我还要让大家近距离看谁才是真正未来我们值得合作的，他可能是我的伙伴，他可能是我接下来下一个合作方，
是
把两个品牌强强联手，你在台湾在全球你找不到这种有办法把筛选做到这么极致的，只有我做得出来这种事，
对，
因为这件事情我需要用年单位来打底，我需要以年单位来做布局的动作，包含了2025年1月1日只有至尊级别可以上官网政客，那这件事情同样也意味着或许 Grace 未来会有新的形态，但你们现在接触到的到现在你们接触到的哦，都是在给你们做你们自己人生以后的布局跟规划，你在这里学到的以后你真的可以运用在所有接触面上，
是
不管是你自己的工作，不管你什么产业都一定通用，这个不是为了说要让你就是一直储值一直上课一直怎么样我才这样讲，因为事实是三年来没走的学姐
对
一个比一个厉害，再接着看五年会更明显，三年我觉得都还只是稍微定型，到五年你会发现那些人你根本抬头你看不见他，
对，
你搭火箭你可能才看得见他，真的不要再等了，不要再觉得我明年再说，因为明年你就算好你入学考可以过了，可是你可能要拿出来的钱是50万，
对，
怎么那不是更夸张，你们以为我现在在讲我只要最好的学姐真的可以陪着我们，我们也可以彼此强大陪伴的战友，那不是开玩笑的耶，
对，明年操作真的超可怕的，
我觉得还有学姐真的是你不要觉得说我觉得我现在工作或者是家庭上时间比较没办法安排，其实我觉得学习最棒的地方在你懂得优化自己的时间，
是
通过学习这些内容你会知道原来我可以怎么样利用我的时间才是有效率的，就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操作是希望未来你持续跟上的学姐们都能够近距离看到，不然其实你现在参加私域直播的学姐也破百人嘞，
对，
那你看这个企划才开始不到一个月就破百人，这意味着什么，下个阶段还会再淘汰，
对，
我要说下个阶段变两百人，没有，我就是喜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筛选的人，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沙漏，就是这种漏斗，就是我们总会在最底层这个部分，在最底部这个部分它会保留就是最精华的部分，
是
你也不要觉得我今年才来上课我就比别人更
一切都很刚好的，
我跟你讲你是不知道放弃的人有所以没有必要为我今年才来我怎么样，你今年才来你状态会比三年前来的人更好，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更快进入状况，
对呀，我们这个时候的资源才是我觉得一切是最刚好的时候，
对，虽然你可能会吓到但不要怕熬过就好了，
我跟你讲我曾经听过学姐讲说为什么她一定要一直花钱在格瑞斯上课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这样她才会记得时间很贵，他用花钱这件事，花钱在格瑞斯上课，把时间很贵这个东西牢牢记起来。
是，
因为我今天都已经花了，我都花一百万了。
对，
我今年花一百万了，我怎么可能不好好学习？
是
啊，你花100块买一本书啦，你花300块买一本书，
先放着，
你没看你也没感。
对
对，所以要。 就往最有感的方向去做进修跟成长，
是
你的全能的状态才能真的打开。好，就算不是全能，那么你最好最巅峰的状态也会是格瑞斯陪你走过这一段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这边在潜力的开发上。我们虽然没有跟你讲说什么我们是有什么潜力教练，但是我做的每个操作，我告诉你，我绝对比那些什么潜力教练这部分更直接能影响到你。我真的是一个很能个性化或定制化跟一个学姐或跟很多不同的学姐相处。所以各位把握时间，不是你在瞎忙装忙，而是你的时间刀刀都在点上。今天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